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11月3日星期一，我们先来看一看一单骇人听闻的报道，中国的民众开始觉醒了。在中国有些精英，譬如好像律师一类这些人，都站出来发声，不怕共产党了。他们因为在体制之内，他们比我们更加知道，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邪恶，到底他们是怎样欺骗人民，搜刮和掠夺中国人民，最拉尾用到尽，将这些人变成了人矿。下面请听报道。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云南的律师。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云南的律师左志海。今日我以律师的身份和我的良知来告诉你们，中国人民正在遭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诈骗。10月21号，社交媒体 X 平台上传出一段四分钟的影片，引起热议。一名自称是云南律师左志海的男子实名控诉中共掠夺了中国人的财富，然后将国家变成了剥削压榨中国人的工具。
共产党他首先以国有公有的名义，
左志海说共产党首先以国有公有的名义握走了中国包括土地、矿场、森林、水流在内的所有国家资源，然后他们再从法律上禁止中国人民无权拥有土地以及其他的资源，迫使中国人民需要使用土地或者是其他自然资源时，只能够向共产党高价购买他的使用权，而共产党就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人民完成了剥削。他还指出中共垄断了包括石油、水、电、燃气、通讯、交通、银行、金融、烟草在内的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中共的所谓国企、央企就是党企，迫使人民为了生存需求不得不高价向他购买。
而更恐怖的是共产党将他们的党派利益，
他接着说更加恐怖的就是共产党将他们的党派利益包装成中国的国家利益，伪装成人民的利益，然后将中国所有的国家权利都诈骗到共产党手里面。他们甚至将用来保障中国人的国计民生的国家财政都私有化成共产党的金库。他指出中共一边欺骗百姓，只有中共才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脱贫致富，而另一边将中国的国家财政打造成剥削压榨中国人民的工具，尽可能地将国家资源、公共财富以及民企、民资、民膏尽量地搜刮到共产党官员以及其家属的袋里面，因而导致了今日的13亿中国平民里面有9亿是穷人，而且这9亿中国穷人在失业、疾病、残疾、孤寡、没有生活能力的情况之下，他们得不到任何的国家保障和社会的救济。他还指出更加过分的就是中共连住房、教育和医疗等行业也都不放过。
今天普通的中国人家只有耗尽上代人的家，
他说今日普通的中国人只有耗尽上代人的家财才能够买上一套80平方米的公寓，而且只有使用权，而这套公寓里面他的房款的 45% 会被共产党以税费的名义收走。今日普通的中国父母只有用尽全力才能够将他们的细路供养到大学毕业。今日中国所有的医院都不会收没钱的病人，所以每年都会有很多中国穷人因为没钱支付医疗费用而得不到医院的治疗，导致最终病逝，包括老人和细路。在这段影片中，左志海律师表示他以15年的律师职业经验以及办理过500多起的刑事案件的司法实务经验告诉大家，我们今日在中国生活的每一个中国人其实都是不安全的。他解释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其实都生活在危险当中，但是我们中国人所面临的这种危险并非来自那些地踎流民的黑社会，而是来自中共的这套非法体系。在中共的这套司法体系之下， 那些领导干部官员可以任意地动用手中的权力，可以轻易地动用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给任何一个清白的中国人定罪。当他们说你杀人时，你就是杀人犯。当他们告你强奸时，你这个强奸犯的罪名就走不掉。当他们说你妨碍公务，说你是暴力抗法，说你扰乱社会秩序的时候，你就构成了妨碍公务罪，构成了故意伤害罪，构成了残忍滋事罪。因为他们可以制造出任何他们所需要的证据，亦都可以收集到任何他们想要的证人、证言。他们甚至可以通过刑事逼供，让你记忆起来你从来都未曾做过的罪行。记者搜索发现，这段影片来自大陆某个社交媒体账号9月25号的一段影片。左志海律师曾经发布多段的影片，揭露大陆社会的真相以及中共的司法黑暗。目前左志海已经来到海外，因撰写反共内容而暂时没办法回国。现在大陆所有的社交平台都已经搜索不到他的任何影音资讯。有网友表示，如果他还在国内，可能早就遇害了。
没错，在一个完全禁止甚至灭绝一切反对声音甚至乎反对的思想的一个魔鬼角度里面，怎容许得你用良知来到发声啊？如果这位张子海律师在国内的话，他一定是没命的了。既然张律师走了出来海外，他的发声就不再受到共产党的威胁，他所爆出来的句句都是实情，亦都是当下中国的实况。所以大家可以将这些资料作为日后历史真实的见证。咁回过神来，我们再关注一下四通桥勇士彭立法的近况啊。
10月13号，根据 X 版主艾地星推出的消息指，内部人士获悉四通桥英雄彭立法在关押审讯期间被打致残，眼睛的视力全无，公安部的复兴医院眼科检查之后已经很难恢复。今日白天北京时间10月13号就被押送到湖北的咸宁监狱。对此网友纷纷留言，彭立法以生命的代价打破了集体的沉默，唤醒了良知，推动了社会的变革。中共的酷刑全球闻名，打彭立法的警察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一笔一笔地记住，他们的时间不长了，到时候一定清算。彭立法生于1974年1月7号黑龙江省泰来县人。2022年10月13号中共二十大前夕发起了北京四通桥抗议，公开反对中共一党专制，反对中共党魁习近平主导的疫情封控政策。他在桥上挂起了两条巨型的横幅，并使用扩音设备播放诉求。两条横幅的内容就是不要核酸要食饭，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方言要尊严，不做奴才做公民，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当日彭立法被警方带走之后下落不明。尽管中共当局紧急清除这件事的痕迹，但是数小时之内相关的照片与文字在海内外社交平台迅速传播，北京四通桥事件随即被全球瞩目。该事件亦都被视为激发后期的白纸革命的导火线。2022年11月起，全国多地爆发反对清零政策的抗议浪潮，燃烧至高校、工厂乃至海外华人社群，最终迫使中共当局终结备受诟病的封控措施。彭立法因此被外界称为孤勇者、新坦克人。2023年4月，彭立法入选美国时代百大人物。2023年10月13号，美国国会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提名彭立法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美国媒体2023年10月曾经透过中共境内多个可靠的消息管道得知彭立法仲活着，但是家属并没有收到任何的法律文件，亦都没办法为他聘请律师。另外，他的妻子和两个女甚至夫妻双方的亲戚都受到中共当局的严密监控。直到今年的7月，有消息披露彭立法在被中共当局秘密关押两年之后，近日被中共法院以寻衅滋事罪与纵火罪数罪并罚，判处9年有期徒刑，已在两个月前送至监狱服刑。有网友表示，中国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言论自由可言，没说彭立法和左志海这样直接对抗当局，就是无意中接触到真相的网络大 V， 亦都可能因此触动了当局的隐蔽而被消失。
以中共的一贯逻辑，死几多人是没问题的，多多都死得起，只要个数字不被人知得到。所以在中共国，一切的灾难，一切这些天灾人祸的数字都是造假，都是美化的。他们对人命的生死牺牲几多，他们是毫不动容的。至于说反对党的意见和声音，即使你不是直接反对，触动到他们利益的时候，他一样会整死你，他不觉得你是生命来的。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在中国大陆，不管你是好像张律师或者彭立法这些人敢公然站出来和中共对抗，当然是会被打压甚至整到没命了。但是不要以为一般小市民对中共不敢吭声就可以幸免，只要你触动到中共某些敏感的神经，或者无意之中揭发到中共的一些阴谋和罪行的时候，中共都一样会将你灭口。大家如果有冒险精神的，想住去攀登下雪山，或者寻幽探胜去一些鲜有人到的地方的时候，如果你发现到有些秘密中共是不容许公开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堪忧了。甚至乎有些地方当地的人员接待你的时候，都是用一种谋财害命的角度，譬如是住上了黑店，遭到落毒，很快令你消失。下面这一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实例。
大陆网红王尚君曾经花了七年时间徒步攀登70多座冰川，记录了冰川融化的景象，被外界封为冰川哥。他在2019年12月6号出席第25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时，向全球气候专家分享了多年来拍摄的冰川照片。他留下的各种照片与记录，使科学家和探险家对冰川有了更多的了解。不过2020年12月20号年仅30岁的他骤然离世。据传他在西藏探险时不慎跌落了冰川逝世，但是后来有网友发现他生前发布的影片中传出可疑的对话，怀疑他可能死于他杀。2021年2月22号西藏自治区加尼县公安局发布通告称，2020年12月20号当局接获王尚君失足跌入河中的警报之后，立即组织应急的管理、消防救援等队伍，持续开展七轮全面搜索，但是始终未有寻获王尚君。报道称，现场勘查的报告、证人证言、视听资料、鉴定结论等都证实王尚君是意外落水失踪。网传关于王尚君事件的质疑、猜测等言论都没有事实的依据，呼吁大众不要信谣、造谣、传谣，否则将依法追究相关的责任。同年3月14号当局又出了一份通告，宣称已寻获王尚君的遗体，经过解剖检测证实他是意外落水溺亡，排除他杀的嫌疑。不过很多网友并不相信官方的讲法，有人发现王尚君死前一日发布的视频经过20次降噪处理之后，竟然能够听到可疑的对话。好重啊，这个家伙还在流血，不要讲话，不要乱讲，他死就死。因此人们怀疑他并非死于意外，而是有他杀的可能。近日持续关注大陆明星于朦胧案的博主财经冷眼发影片称，正如很多网友所言，王尚君之死非常 QK， 很多人认为他是因为在西藏拍到了很多不应该拍的东西，结果被灭口。王尚君在影片中拍到医疗直升机经常在西藏上空盘旋，有一次他拍到了一格写住国际医学的直升机出现在西藏，经过网友深挖发现，这格飞机曾经停在西安和洛阳某家医院的停机棚。据内部人士爆料，这格飞机是专门用来运送器官的。王尚君表示， 每年好多人在西藏无人区和冰川地区消失，一个17人的小队进入了山里面就没出过来，一些西藏自驾游亦都是入了山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他由此推测西藏就是一个大型的器官库，他还拍到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地道，一些非法的东西可能通过这个地道运输。另外他还发现在西藏的一些风景好好的冰川地区有豪华的别墅，一些中国名人曾经出现在那边。更加惊悚的就是他在西藏拍到了很多女学生的身份证被集中焚烧，但是有些没烧干净，一个身份证代表一个人，这么多学生死了，令人不寒而栗。王尚君说墨脱这个地方不要轻易来，很多黑店会落毒。他说每个山里面至少要死几千人，好多人入了去就没出过来。网友留言表示王尚君最后在住宿房间直播时神情怪异，而且喊了，应该是知道自己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直播时有网友问他是不是被绑架，是的话就眨下眼，当时王就不断地眨眼睛。还有网友说记得看过一个影片，王尚君被几个东北口音的人围住，他故意对着镜头食雪，那个影片里面他的牙齿几乎被拔光，现在看下后期于朦胧的牙齿也都被掹晒，好吓人啊。有人回复作案手法一样，应该是同一个恶魔做的。王尚君事件已经过去了五年，非常令人心痛，当时也都有好多人在这帮他，但是最后也都是不了了之。有网友感叹天啊，中国太可怕了，他们还骗大众说中国好安全，太讽刺了。有人表示为王尚君的勇敢点赞，讲心里话，有多少人会像他这样勇敢地去揭露真相。亦都有人说登山者的心肺都比一般人健康，而且登山失踪没人会怀疑，原本计划明年去西藏玩的现在决定取消了。分析人士指出不理是无意中接触到中共邪恶机密的，定是似彭立法这样采取直接抗争的方式，在中国大陆往往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哎，讲来讲去这些邪恶都是离不开人口失踪和活杂器官，或者叫做国有器官，这些黑色产业链，这些都是属于中国共产党核心的利益，不过是属于私人的利益来的。那你触动到他们，当然是用国家级的武力来到将你消灭了。以下的一则消息就是最佳佐证刚才所讲的说法。湖南大量婴儿被公开贩卖，博主举报反被拘捕。中共国长期存在着婴儿贩卖的罪行，官方经常不作为，甚至参与犯罪。大陆博主公开举报并帮助捕获湖南违法贩卖婴儿的中介，自己反而被公安拘捕。有知情网民揭露，当地官方充当了保护伞。在11月11日，大陆知名博主上官正义发帖说，我中午替他们解救了婴儿，捉了两名嫌疑人。违法市城南派出所所长说我违法了，强制收了我两部手机，还派专人看着我，请求大家关注啊。当日较早时，该博主发文介绍，经过数日卧底，自己掌握了一个匿藏在湖南怀化的女性人贩子袁某。袁某利用小红书物色客户，买卖婴儿，伪装成收养者，从怀孕已生产的年轻姑娘手中低价买入婴儿，然后高价卖出，每个婴儿8万元。目前已经了解到袁某已经贩卖多名婴儿，涉案有多地。帖文还介绍了几个案例，其中一个是云南昭通籍18岁姑娘李某某，7月从江苏前往怀化，在怀化某医院生产了一名女婴，但是该女婴的疫苗信息之中，监护人是袁某。袁某说该女婴最后是以85000元的价格卖出了，买家不详。另外内蒙古18岁的女孩去到怀化之后，在7月11日生下了一名女婴，改名是袁某乙，同人贩袁某是母女关系，户口亦都落户在袁某的名下，但是袁某的户籍之中，袁某乙的出生日期被改成为2025年3月16日。此外，袁某自己还买了两名婴儿，一男一女，取名袁某蓉和袁某晴，以双胞龙凤胎的身份落户在袁某的名下，孩子的出生证证明这两名婴儿 是2025年3月16日出生，3月24日办理出生证明，母亲是袁某，父亲是李某某，出生医院是怀化市某人民医院，出生证明编码是 Y 字母开头。当场捉到贩卖婴儿嫌疑人，博主反被公安拘捕。该博主介绍话，在11月1日中午，在怀化市学城区的核区，他见到了其中交易的两名中介和要售出的男婴，当场就向湖南省怀化市公安报警，公安将哥两名中介和哥名婴儿带走，他将前期掌握的证据材料以书面形式提交了给公安，但是公安同时将他亦都控制起来，说他涉嫌违法，公安强制没收了他两部手机，还派了几个人监视了他三个钟头。有网民说，我打了怀化市110和城南派出所110，应该有好多人打，接通了电话还没讲到几句就挂断了。举报人有义务配合民警报案，但是不是犯罪嫌疑人，是不可以被限制人身自由和没收通讯工具的。在当晚，该博主发帖说自己已经安全离开了怀化，感谢网民关注。网民评论说，内外勾结都互相收了钱，天理何在。还有人说，有个组织捉好人就最快了，他妈的，这警察这会议效率挺高。据怀化学城纪委在2024年的通报，学城分局公安杨某、李某涉嫌在2023年办理一宗拐卖妇女案件之中受贿、伪造证据、阻扰侦办。有知情网民说，原来公安是知道有拐卖的案件，但是就要包庇放任不管，个别人咩祸，所以今日才敢将举报人直接捉了，因为是一窝的。怀化地区有不少，在身边就听有人讲过，他们早就是蛇鼠一窝。咦，这样讲来，香港政府对太子集团这个跨国犯罪集团不作为，大家怎么看这件事呢？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对于千亿诈骗集团太子集团的包庇，不知港府是有心定无意，但是以下这一则陈茂波波叔在他的网志那里大力推荐红安新区的模式，哇，你是讲少定讲真啊？是不是想同香港大出血呢？红安新区被誉为是习近平的一项烂尾工程，失败二字已经写了在墙上了，有目共睹的了。举个这么失败的个案来到做未来香港发展的蓝图，还大赞特赞，到底当中有些什么玄机呢？那我们就找到香港资深财经评论员颜宝刚在他的财经拆局的节目里面为我们做分析，大家请听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拆局的 podcast 啦。今日是10月27号星期一啦。咁就星期日当日呢，财爷陈茂波基本上每个礼拜日都会出一篇网志㗎啦。今个星期出咗篇网志呢都几另类㗎。佢形容呢香港呢呢、这个北部都会区域发展呢，应该就要借鉴呢呢、这个内地一个所谓千年大计，由习近平提出嘅红安新区呢做发展经验。提出个口号是一张蓝图画到底啦，其实就是用红安新区一个以中央规划的思维呢，希望可以为北部都会区做借鉴。咁我形容呢个真係好学唔学啦，因为红安新区嘅发展呢，大家知经过七年以嚟呢，我都唔用鬼城啦，虽然就甚至乎内地嘅媒体都用鬼城形容，我形容系千年空城啦，发展咗七年，但係而家都系非常之凋零。咁我哋未来北部都会区系咪要学呢个红安新区咁好学唔学呢？今日同大家拆解一下。根据陈茂波喺 网志入面提到啦，佢曾经系率团北上啦，参观北京城市嘅副中心同河北嘅雄安新区。后面呢咧就喺网志入面大书特书啦，话北部都会区咧应以雄安为鉴，学习呢个一张蓝图画到底嘅顶层设计同埋制度创新。讲就讲得好听啦，讲得好似豪气干云，咁但係细心分析呢，其实係难掩一场呢係错误参照嘅危机。雄安新区呢个被誉为千年大计，但而家呢就被成为中国最失败嘅国家级新区之一。投资数以万亿，人口稀疏，而产业亦都非常空洞。楼市方面呢，雄安新区过去本来都只係容许北京市居民买楼㗎。咁但而家面对住内地楼市泡沫啦，已经呢係放宽晒所有楼市政策呢，係容许全国居民去雄安买楼啦。咁但係呢个雄安新区嘅楼市呢仍然都系一潭死水啦。如果而家香港话要将呢个雄安嘅样板视为成功经验，要提速北部都会区呢，只会令呢场本来已经陷入迷雾嘅规划工程呢加速呢系变入另一个嘅制度陷阱。2017年开始提倡嘅雄安新区呢，当年亦都曾经呢系掀起一场呢雄安新区嘅投资热啦。唔单止系讲緊无论央企国企都要争住去雄安新区投资，甚至乎好多香港嘅上市公司呢都话有涉足雄安嘅概念。咁曾经呢都系有一轮嘅炒作。咁但系成个雄安新区嘅概念呢，好快就因为成个千年大计嗰个失败嘅经验呢，已经系完全归于沉寂啦。咁当年呢虽然雄安是定位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一个后援城市，希望可以打造一个政治和科技的一个样板城市。但是八年过去，这个雄安新区由新首都的副中心变成一个空城的样板。根据内地独立的研究报告，直到2025年中，雄安的常住人口不够30万，而且大部分都是基建的工人和政府的人员。产业重注的率极低，大量的写字楼起了，但是就空置居多。而住宅区呢，虽然灯火呢亦都系非常之稀疏。而原本话会入住嘅央企同埋大部分嘅大学呢，多数都停留喺纸上签约嘅阶段。当然雄安最大嘅问题系一个由上而下嘅规划啦，企图以一个行政嘅命令创造经济奇迹。咁呢个陈茂波讲嘅一张蓝图画到底啦，听起嚟就真係好似要可以整齐规划，可以完善到成个城市嘅配套。但本质上其实都离唔开呢，係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嘅象征。地方政府冇弹性，市场冇话语权。当成个市城市嘅规划成长以至系未来嘅发展都系被中央主导而唔系市场需求呢，结果咪变成咗一个千年嘅空城囉。咁所以呢个形容系制度创新，其实等于就系跳过晒程序，而改革突破呢只不过系一个权力嘅扩张。呢种拔苗助长式嘅兴建城市嘅模式呢，系变成一个矛盾嘅现象。规划嘅文件繁多，但系就冇实质嘅经济活力。基建系起咗啦，但系就冇人用。政府讲嘅未来已经到啦，但系居民就话我唔会喺生活喺呢个城市。咁成个雄安新区嘅经验，如果我哋未来应用喺北部都会区呢，会有一个咩嘅情况呢？我了解呢，点解陈茂波话一张蓝图画到底㗎。因为呢而家北部都会区嗰个规划我都曾大家分析过啦，已经系变成咗呢一个特区中嘅特区嘛。因为李家超喺啱啱嘅施政报告呢，系将北部都会区呢系会变成一个有一个专属嘅法例。咁既包括可能系绕过晒原本嘅规划城市规划环保嘅概念，以至系一啲地积比率。咁希望呢可以加快成个北部都会区用一个中央规划的思维。而且更何况彭博也有分析过了，北部都会区已经成为李家超在两年后是不是继续连任呢一个很重要，中央是不是信任他一个指标。所以对李家超来讲都是许胜不许败的。现在这个北部都会区是有占了香港三分一的面积，预期未来会容纳250万的人口。但是经过四年过去啦，而家北部都会区个进展啦仍然都系裹足不前，亦都未见到啦有大型嘅企业呢啲科技城呢系真正进驻，甚至系批地上呢亦都系非常缓慢。咁其实成个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呢，本质上就系对香港过去地产独大嘅一个发展模式呢一个根本性嘅调整，意味住由以往呢系依赖卖地嘅收入呢系转移系依靠科技创新同埋多元嘅产业。但系咪咁容易达到呢个目标呢？ 面对住成个北都区冇重大嘅突破咧，所以陈茂波提出话要以雄安为鉴啦，提出加强一个顶层嘅设计，以一张蓝图画到底嘅讲法咧，其实就等于承认政府已经冇信心咧，俾市场去引导北都区嘅发展，只能够咧寄望以权力集中可以做到一锤定音。但系雄安新区嘅教训咪正正讲明，越强调一个蓝图，提出中央统筹，越走向咧系容易变成一个僵化封闭，同埋系同市场脱节。所以无论系恒都或者北都区嘅共通问题咧，都会变成系一个自上而下嘅一个中央规划。官员成日话一张蓝图啊画到底啦，但系呢个蓝图再完美咧，其实都唔能够取代经济嘅自我调节。咁如果系冇市场需求咧，系呢个北部都会区咧，只会系变成另一个咧系千年古城，亦都咧成为咗市场一个笑柄。除了这个中央规划呢，陈茂波也都经常成日讲这个制度创新的了。咁但是不是真是创新到呢，其实还是只不过是绕过了现在一个制度，是用一个制度绕行的方式呢。雄安新区之所以称为是体制的试验田呢，因为它是高度集中权力，取消了地方的监督，直接由国务院领导的小组，即是习近平本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去统筹所有一切。这种特区中的特区，在中国啊，以一个这么中央集权的地方都尚且失败，在香港一个以市场主导的地方，我们北部都会区又要面对香港有独立的法律制度和财政体制，是不是这么容易可以做到呢？陈茂波说要拆墙松绑，但是所谓拆墙呢，只是拆去了监督的墙，而不是拆去官僚思维的墙，更加讲不上是制度创新。如果我们只是将权力集中在少数官员手上，用特首财爷去拍板，用专项的法律去审批，去取代公开的讨论，最终整个北部都会区呢，只会真的变成一个雄安的千年空城。陈茂波说以雄安为鉴，我的结语呢，就是如果这个为鉴呢，是用一个警醒的态度呢，那我觉得都仲可取。但是要模仿整个雄安呢，就恐怕呢会将整个北部都会区，以至是香港人未来的财政库房，以至是香港的未来呢，变成一个祸害。雄安新区的问题正是中央式的规划思维呢极致化的表现。它不缺乏雄心，但是只是缺乏呢市场和民间的信任。如果香港北部都会区要成功呢，绝对不能够抄袭雄安模式，应该要反其道而行，让规划呢是重回返市场，重回返整个公民社会，等经济呢由市场主导，等政策呢是回应市场和现实的变化。制度创新呢，如果说只是要加快拍板呢，最后只会是掩饰一些失误，而只会造就了一座呢昂贵而空洞的城市。事实上到现在呢，政府都仍然未讲到呢整个北部都会区呢最终的投资额，但是市场估计呢应该都会超过15000亿到20000亿的水平了。以现在政府的库房得返5000多亿，那未来到底我们是怎样用发债度日去支持整个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呢？如果香港变成真是第二个北都区，成为第二个雄安，恐怕呢我们以香港财政的实力呢是负担不起呢另一个千年大计的泡影。
大家听住不知道有没有凹晒嘴呢？我听下我就觉得陈茂波这样讲法可能有两个动机在这里。第一，他就是想讲些反话，举些反面教材，将那些投资者，特别是香港那些富人吓走。如果不是这样做，这个太阴谋了。另一个就是非常之不阴谋的结论，就是陈茂波要拆习近平鞋，明知这个是烂尾的工程，他都将他捧到上天，这样做法是不是太核突呢？领导人屙了督屎，你不只要去吃了他，还要跟领导人拉回整个屁屁，咦，好核突啊。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一节我哋嚟睇翻香港嘅消息，香港嘅法治指数跌到去全世界第24位，显示制衡政府等权力创新低。世界正义工程 World Justice Project 喺10月28日公布2025年法治指数 Rule of Law Index， 香港喺东亚同埋太平洋地区继续排名第六位，并喺全球143个国家同埋地区之中位置排列第24位，较去年下跌一位，整体分数 0.72 不变，与排名第22位同23位的法国同乌拉圭相同。不过部分分项分数不断下跌，例如制衡政府权力同埋基本权利都创下咗新低点。丹麦以 0.9 分喺143个国家同埋地区之中排名第一，其次是挪威的 0.89 分、芬兰 0.87 分、瑞典 0.85 分，以及纽西兰和卢森堡相同是 0.83 分，并列第五。排名末端就由委内瑞拉的 0.26 分垫底，其后就是阿富汗和柬埔寨同为 0.31 分，海地 0.32 分，尼加拉瓜 0.33 分。香港的法治整体得分在2015年是 0.77，在2016年微升至 0.18 高位，自从2018年起不断下跌，目前连续三年维持在 0.72。 在东亚和太平洋区域之内，香港得分低于纽西兰的 0.83、 澳洲的 0.8 以及日本和南韩等，但是高于中国大陆的 0.48。 中国在全球排名是第92，和多数东南亚国家。排名方面，香港整体法治评分曾经在2016年至2020年排名全球第16位，2021年下跌到19位，2022年再次跌到22位，2023年到2024年跌至第23位。在8个评估因素之中，香港今年在制衡政府权力得分只是得 0.55， 在高收入地区排名第44，全球排名63位，自从2015年的 0.71 高位以来，制衡政府权力得分几乎每年下跌，跌幅最明显的年份是2017年至2021年间，由 0.66 跌至 0.58。 基本权利今年得分是 0.57， 全球排名第67位，在高收入地区排名第45位，整体趋势明显向下，从2015年的高位 0.71 不断下跌至今年的新低点。监管执法方面，今年得分是 0.79， 全球排名第15位，但是分数创下2017年至2018年的 0.84 分，至今的新低点。民事司法方面，得分是 0.7 分，全球排名第20位，但是分数创下了2016年至2018年的 0.78 分，去到今日的新低点。香港在秩序和安全得分最高，达到 0.92，全球排名第10位。在廉洁度方面同样表现较好，得分 0.84， 是全球排名第9位。香港政府发稿回应就说，香港的排名维持高位，大部分领域的得分只是轻微调整。是的，香港政府当然可以这样解读了，但是你没有提到的就是整体来看，整个趋势在这十年里面是不断下滑，情况令人担忧。咁讲完香港嘅国际排名，我哋返嚟再睇返前美国破获嘅电骗集团首脑陈志安。涉案嘅网络牵出咗多名香港人同埋上市公司，揭示咗香港已经成为洗钱嘅基地，再加上香港政府嘅不作为，喺金融监管方面完全无视国际嘅影响，任由呢啲国际犯罪组织喺香港嘅公司仍然自由挂牌买卖，物业并冇受到封控，显示出香港政府摆出一副对指控默认嘅态度。报道指出，美国同英国近日联手扫荡东南亚电信诈骗集团，揭发太子集团创办人陈志涉嫌主导全球最大嘅杀猪盘电骗网络，并利用香港作为主要洗钱基地。根据本地传媒信报的报道，集团透过虚拟货币、物业和股票市场转移巨额的资金，网络横跨了美国、英国、大陆、 老挝、缅甸同埋新加坡等地规模庞大。香港成为洗钱基地。控方指香港资金自由流通，使佢成为咗陈志集团嘅重要据点，涉及多达20间本地公司同埋多位香港公民。起诉书仲显示，陈志嘅核心洗钱公司包括未来科技投资同埋安博环球创业投资，前者以挖矿同埋买卖加密货币作为掩护，虚报收入来源系个人财富，后者就称从事自营交易同埋投资，两间公司都被指负责协助资金转移同埋合法化。部分董事同埋银行签署人系香港居民。报道又指，集团用复杂嘅加密货币技术进行洗钱，包括喷洒 spraying 及汇集 funneling 嘅手法，将巨额资金分散到数十个虚拟钱包，再重新整合入少数钱包入边嚟到作为掩饰。该网络亦都透过香港注册公司嘅名义购买劳力士表、毕加索名画等奢侈品，并购入尖沙咀金巴利道68号全栋商业大厦同埋山顶 Mount Nicholson 嘅别墅。消息指，陈志直接或者间接控制至少10间香港公司，包括上市企业智浩达挂牌系01707同埋坤集团00924。坤集团属于2019年上市，新世界发展副主席郑志恒曾经以基石投资者的身份入股。去到2023年，陈志透过关联公司用超过 1.5 亿港元收购坤集团超过一半的股权，成为控股股东，但是未加入董事会。两间上市公司事后都否认涉案。千亿元的诈骗获得国家级的庇护。案件的规模惊人，根据美国法院的指控，陈志涉嫌主导跨国电信诈骗和洗黑钱网络，涉及充公价值150亿美元大约1165亿港元的比特币，被形容是史上最大投资诈骗案之一。控方指集团每日榨取的是3000万美元以上，约合 2.33 亿港元，表面从事房地产和金融业务，实际就是以诈骗为主，年收益达到110亿美元，是合法业务的几十倍。报道指出，该集团以柬埔寨为主要据点，陈志凭藉同当地政界的深厚关系渗透政府高层，他曾经任柬埔寨内政部长和前总理顾问，获受荣誉的衔头，并被指以政治作庇护，贿赂官员和高效洗钱技术，构建出具国家级支援的犯罪网络。如此看来，香港成为洗钱基地这个头衔已经坐实了，揈都揈不甩了。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足，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